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中士到真修弟子，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小玉的交流文章，最后是交流文章奥运那段的修炼经历和体悟。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中士到真修弟子。尊敬的师尊和全体同修们，你们好。第五届大陆书面交流法会开始了，几次提笔都因觉得自己修炼路平平淡淡而几乎放弃这次投稿的机会。前几天梦到师尊拿了一张考试卷让我答，题目的内容大致是写自己弘法和理性升华的内容。我拿着考卷答不出来，醒来后我也没悟到这是师尊点化我写交流会心得，还以为是点化我这几天三件事做得不好。今天在学法小组里，同修提及了明会上有一个同修做了和我类似的向师尊交考卷的梦后，我才如梦初醒地知道，原来是师尊在等着我交一份修炼路上的答卷。后来发正念时，我也找到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的修炼路会平淡无可写，其实那是一颗隐藏很深的想要证实自己的心。修炼路上总觉得一直是师尊和法在推着我往前走，这恰恰证明了师尊和法的伟大之处。如果没有师尊和大法，我今天也就是社会上那些为了私利而患得患失的人群中的一个。同时我也意识到，写心得交流稿是要证实大法，证实大法的伟大和无所不能。一，中士得法。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每时每刻都在师尊的呵护下度过。从蹒跚学步的婴儿到理性成熟的大法一粒子，无不渗透着师尊的心血。概括起来说，我原来就是师尊讲的中士。如果这十多年师尊对我稍一放松，我可能就放弃了。从小我就羡慕那些有师父的人，羡慕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成长环境的不和谐，使十多岁的我在人世间的争争斗斗、恩恩怨怨中变得心境苍老。长大后一直为生活奔波，早已泯灭了我先天带来的灵性，在人世间养成了各种保护自我私利的观念。1996年8月末，我在母亲的劝说中得了法，但并不像其他同修那样得法如获珍宝一般。部分原因来自于不好拒绝母亲的热心，所以我是在练功很久后才开始学法的。师尊早已看到了我那颗勉强的心，但却没有因此抛弃我，总是给我展现大法的超常法力，让我增强练功的信心。第一遍转法轮我看了一个多月，从中仅是觉得符合社会现象和做好人而已。得法几个月后，我发现了我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通读学法时，别说书中讲的高层次法的内涵，就是通读时那表面化的意思都不知是啥。我有些慌了，这样下去不是白学吗？后来我开始抄法，虽然慢，但还是抄一句得一句，在几次要放弃的时候，都是在师尊的鼓励下又坚持了下来。一遍过后，感到我和法之间的那层迷雾在消失，也第一次看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师与德的关系，业力的转化因由，还点了我一句， 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那时还不知道是师尊在点化我该去掉执着了，这一下让我的心从多年的委屈不平中解脱出来。我知道原来吃亏是大好事，想修炼就得修自己的心，更要修那些不好的思想，因为三尺头上有神灵，你隐藏的再深也没用。虽然我从未见过师尊的面，但这一刻我知道师尊就在我的身边。因为刚得法还不会守心性，在和母亲的摩擦中总是守不住心性，以致到后来我竟然想放弃修炼。母亲的一再相劝在我听来却感到极其刺耳，最后他无奈放弃劝说，随我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发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每天早晨我几乎都被震天动地的练功音乐所惊醒，怒气冲冲起来一看，发觉母亲的练功音乐放得几乎是低不可闻，又不好发火，只好作罢。中午或白天想补上一觉时，又会被母亲的读法声震醒，醒后发现和上面的情况一样时，又只好作罢。面对着相同的情形，我才深深发觉，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早已离不开大法了，这样我又开始修了。心性考验就是这样，这一关没过去，下一关就上来。当又一次摩擦开始后，我感到太难了，便在心里求师父给我换一个修炼环境。也许师尊也看到了，以那时我的心性标准根本无法过去那考验，为了不放弃我，师尊不久之后便给我转换了修炼的环境。我离开了家去异国工作了。其实那时我和母亲的心性关并没有过去，我只是逃避了，所以后来当我们聚在一起时还要补上这一课，这是后话。也是从那时起到1999年迫害前，我几乎处于独修形式。一个人修炼是少了心性上的摩擦，但却要和安逸心、惰性、孤单等奋战。那段日子我深深地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督促我在学法练功上下功夫。抄法让我尝到了甜头，同时看清了这是一本修炼使生命能回归最初家园的天书。我知道此生再也离不开它了。在抄法差不多四遍时，我产生了想将这本书背下来的愿望。六个月后我背了第一遍转法轮，也是在此时邪恶中共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1999年720后，我和那里的同修马上接触上了，因为那里没有发生迫害，我和同修们一起去弘法，并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回想起来，师尊对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在我过不去心性关时帮我转换环境，让我在正法开始时不至于被落下。而和那里的同修接触上，甚至在我接触的同修中安排的都是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这一切一切的苦心安排终于让我这个中士变成了真正的修炼人。和同修们接触后，大家的真诚、热情、善良、对法的坚定信念等等，处处都在我的心里引起了震撼。修炼像一面镜子，照到了同修那无私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我那些自以为在常人中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所谓经验和狡猾的心。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刚一入门，师尊就一再在法中提醒我要提高心性，修好头脑中的一丝一念。那是因为师尊早已看到了我这些不好的思想，不彻底修掉是无法真正修炼的。我变了，我开始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走出来，我变得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开始变得能体谅别人，凡事学着为他人着想。每天睡觉前我都把一天发生的事用法来衡量一遍，看自己有哪些没达到法的要求，还做得不够。这样我和朋友、同事、同修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了。有一天我在学法时，忽然发现法在我的眼前变化着它的内涵， 我喜悦至极，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只要我有恒心，即使根基悟性再不好，也可以被大法的威力同化过来。我知道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二，正法修炼，走出来做师尊合格的弟子。2000年11月份，我抱着向中共政府讲明真相的心回国进京上访，却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里经历了惨无人道的身心迫害后，于2003年5月，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正念闯出魔窟，回到了家乡。当时正处于邪恶疯狂迫害之时，当地大资料点相继被破坏，资料点同修被非法抓捕判重刑，甚至被迫害致死。同修两次建议我进资料点，都被我婉言推脱。虽然表面上说自己心性没达到标准，其实是这时的我还犹存着在劳教所里遭受残酷迫害的阴影，怕心使我不想再去接触危险。但在我第二次推掉建议没多久，我们片里做资料的同修也被抓了。面对消息的传来，我深深地陷入了自责，正是我的私心害了同修。如果我没有推卸责任，帮同修分担一点，同修就会有时间学法修好自己，也就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问自己，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还是师尊的弟子吗？师尊将你从地狱中捞起，大法受难时，你却为了个人安危将危险推给了同修。我意识到这已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想不想修的问题了。于是我跟协调同修说，我做资料。说干容易，当时我也能摸索着把机器转起来，但2年半的非法劳教使我和外面的修炼情况几乎完全脱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怎样才能走正走稳这条路。同时心中又一直存在着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看来修得非常好的资料点同修，为什么结局几乎都被抓了？这其中究竟为了什么呢？带着诸多疑问到了外地，想找走得比较稳的同修切磋一下，到了那里才发现人家已经在走师尊讲的遍地开花的路了。我讲了来意，同修鼓励我应该将我们地区也遍地开花，这样做既安全，资金又分散。我没想到突然要让我承担这么重的责任，但马上知道这是师尊给我的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带着这样一个思维，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这个连鼠标都没碰过的人，把同修积累了2年的电脑技术学到手，一个礼拜就回家开花去了。到家后才知道，我们地区最大的资料点也被破坏了，很多同修们拿不到资料。和同修简单交流后，我进入了资料点，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不干不知道，进入了资料点才体会到了做资料同修的艰难。且不说巨大的工作量，技术的待突破，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就说一进屋面对那一屋子机器，没有一定的承受力都扛不住劲儿。但是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接触的同修们给了我最实在的帮助，就是当我面对困难时，一定要想到师尊，想到法，凡事修在其中。我给自己定了规定，每天都要先学法，然后再做其他事。我自己悟到，既然我们把法看得最重要，那么一天中最好的时间也应该留给法。同修们的宝贵经验让我每次都化险为夷，资料点基本上平稳地运作了下来。资料点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是为了安全，我几乎不出屋，再则因接不到资料的同修多，几乎每天打印的数量都在增加，这些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讲压力是大的，我的承受力也几乎到了极限。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那位协调同修对我的包容。资料点建的初期，我俩讲好了，我主内做资料，他主外协调送资料，所以只有他来我住的地方。有一次他来拿明慧周刊时，正赶上机器闹毛病，该打的周刊没打出来，我急得心性到了极限，如果他稍有埋怨，我可能当时就崩溃了。但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没事，慢慢做，别着急。一听到这话， 我那颗急躁的心立刻冷静了下来，很快机器也正常了。这样的事在那段日子里太常见了，都是在他的理解宽容下，问题马上解决了。所以我悟到，要想形成整体，只需要每个同修彻底放下自我，互相宽容才行。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随着资料点的慢慢稳定和技术的成熟，我开始教其他同修成立家庭资料点，也是从这儿开始，我们地区也翻开了遍地开花的一个篇章。我们地区年轻同修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同修，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些连字都写不上来，更别说要摆弄这些高科技。但这些老年同修别看年纪大，在正法修炼中在当地却起到了主导作用。面对着这些老年同修那份想为法付出的真诚的心，我鼓励他们，师尊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你们有信心，师尊一定会给你开智开慧的。教别人和跟人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只要虚心接受，不耻下问就行了，而前者则需要有宏大的耐心、慈悲和宽容才行。因大多数同修写字困难，而学电脑时又要他们记下每一操作步骤，有时一个步骤他们就要写好长时间，还都是错别字，急得我直冒火。但这时师尊都会将转法轮中的法理打进来，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不是讲了吗？不能给他讲法，悟得到就悟得到，是个悟的问题，悟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我立刻知道这是师尊在点化我要守住心性，扩大容量。经过了几次事情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所有操作电脑的步骤用电脑打字并排版出来，形成一份资料，来学的人就给他一份，他只要照着操作就行了。这既解决了写字问题，又节省了很多时间，效果非常好。因为我学电脑时，同学们对我的真诚相待以及毫无保留，加上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磕磕绊绊，总希望其他同修在修炼路上能走得比自己平稳些，所以在教技术的时候更注重教大家修在其中的重要性。几年下来，我看到凡是比较注重在法中修的同修，资料点运作的都比较稳定，只注重技术上提高的同修大都走得跟头把式的。面对不同的同修，我都注重修好自己不纯的心态，但也有心性过不去的时候。有一次我教了一个同修，这个同修之前曾和我一起跟另外的一个同修学过上网技术，后来那位同修因故不再教了，这位同修只好改为跟我学。接触后我能强烈地感到此同修对我的排斥，觉得我也是新手，不一定都会。进一步接触后，我发现不注重学法是导致此同修学技术缓慢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他发正念时手倒，还不是一般的倒，有一次手掉到腿上都没感觉。技术教了一大堆，可他总是在出问题时埋怨我没教过他。我有时会忍不住地翻开他记的笔记中的那一页，指着说，这不在这儿吗？让他多学法他也不听，逐渐事情越来越糟，发展到最后给他买个笔记本电脑他流露出不中意，帮他买瓶碳粉他都说可能是假的，磨得我几次都想不再和他接触，但还是忍了下来。终于有一天，协调同修急匆匆地来找我说，你快去他家看看吧，他的笔记本电脑烧了。我听了后觉得脑子轰了一下，新买没多久的电脑怎么会烧了呢？马上和协调同修来到他家，一检查发现电脑根本就没烧，只是光驱运行时声音大，他就以为是烧了。面对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再也忍不住了，接触他之后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冲进了脑海，尽管师尊的法理一再打进来告诉我要提高心性，我也没能守住，没头没脑的便将他说了一顿，并告诉他先停止做资料吧。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错了，再看到同修被我说的发愣的样子，更让我感到懊悔。从他家出来后，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话便打了进来，因为面对常人 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向内找自己的心，发现原来自己存在着一颗不让人说的心。其实不让人说也是执着名的心，从小就有不让人说的毛病，即使父母也不行。长大后如果有谁说我，我会记恨的。修炼了，师尊看到了我这颗受不得委屈不让人说的心，就安排此同修来了这么一场。对我的挑剔指责不满，实际上是师尊用来暴露我这颗执着的心，可是我却没有把握机会将此心修去，反将同修指责了一顿。我感到很后悔，决心一定去掉此心。那段日子里，相同的事情重复出现，无论学法还是交流，内容几乎都是修出宏大的宽容。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点化我，要把小容器换成大容器，修出宏大的慈悲。拿起笔揭露当地邪恶。随着家庭资料点的增加，我的重担被同修们分担了下去，我的时间增多了，有时不会安排。学法后我又思考了这个问题，是让同修们把资料数量分给我一点，还是就这样安逸下去呢？我意识到铺好的路还是让刚参与的同修走更容易一些。既然师尊先给我开了此方面的智慧，我还是应该去找一些新的项目来做才对。当时正来了师尊对同修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让我们将当地邪恶曝光。我意识到在我们地区这么大的地方，编辑真相方面还几乎是空白，迫害消息传不出去，罪恶在沉默中掩盖着，邪恶才会变得这么嚣张。我悟到自己应该在这方面突破。带着这个想法，我问了同修几个简单的编辑知识后，我就招手开始了。不知道键盘上的符号能起什么作用，我就拿出一张纸，边按符号边记录，将键盘上的按钮功能记录下来。编辑第一份真相小册子开始了，我感到智慧被师尊打开了，头脑中竟然引着一份完整的小册子内容，主线内容和穿插内容，甚至包括图片都清清楚楚地看得到。我只是将其完整的挪到电脑上就行了。我的第一份小册子就这样编辑好了，我根本没费力气，但我知道这哪里是我做的呢，完全都是师尊在做，我只是有了这个愿望而已。真正让我感受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含义，师尊是用此来鼓励我，这个选择是对了，应该好好走下去。当第一期真相小册子在明慧网出现时，我感到内心的震撼和激动，这是我们地区揭露邪恶的开始。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小册子下载下来后，我看到内容几乎更改过半，早已不是当初我投稿的样子了。面对这一情况，我开始向内找，从开始的愤愤不平到逐渐冷静，再到虚心接受和感谢明慧同修的真诚帮助，我看到了他们那颗无私的心。他们注重的是这本真相对救度众生所起到的作用，站在为众生负责的基点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为维护哪一个修炼人的面子或团体利益。这样从明慧同修修改的文章中，我逐渐明白了编辑真相资料时要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来选材，而不是拿符合自己观念的东西去强加给众生。所以每次我编完后，都会把自己当作对大法有迷惑的众生，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小册子的内容。端正了基点后，我发现再发给明慧的真相小册子被更改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还会全文刊登。在编辑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修在其中的重要性。比如有时存在侥幸心理，放松对小册子的检查，等发表出来后发现存在多处失误之处；有时存在对付心态时，等发表出来后发现小册子被更改的面目全非； 有时过于紧张的心态也会造成小册子的失误。几年下来，我慢慢成熟了，知道只有理智严肃的对待才能将此事做好。随着我们地区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大量出现，多年来在抑制邪恶对大法弟子行恶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邪恶的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变得不再嚣张，甚至求大法弟子将其从明慧恶人榜上拿下来。明白真相的人开始保护大法弟子等等。在此我悟道，如果大法弟子人人都动起来，都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这场迫害早就结束了。无求而自得。在我修炼的路上，接触到的同修对我都是那么无私、真诚、祥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也就认为这就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当我学会技术时，我从未有过常人中的那种保守，更从未将技术当成我的个人财产，因为我知道师尊让我掌握的技术其实也是功能的一种，是要用在正实法中的，只能无条件交给同修，没有任何权利保守或保留，更不能用在私利上。所以我教同修时都是毫无保留的，有时还会将技术更完善，使同修更容易接受。但当我将我所学教给别人时，我发现并不会出现常人那种技术教别人自己没活干的现象。相反的，我发现师尊还会给我开更大的智慧。当我将打印、上网技术教给同修时，师尊给我开了安装电脑系统的智慧。当我再将此交给同修时，师尊又给我开了编辑真相的智慧。虽然几乎每次都是那么看似偶然，或恰巧的遇到一个人按了一个钮，看了一段说明就自通了，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做的，而我只不过是有了那个愿望而已。其实这些师尊在法中也早已讲明，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三，破除间隔，形成整体。在我做资料的初期，因为邪恶的疯狂迫害和被抓同修妥协后出卖同修的现象不断，所以资料点和资料点间、片和片间、同修和同修间为了安全互不来往，筑起了强大的间隔。那时我的技术还不成熟，有很多时候突破不了也无人问，觉得很孤单。听别人说我们地区还有一个资料点多年来运作得非常平稳时，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渴望，心想如果和他们接触上该有多好，他们的技术一定很过硬，他们一定也都是些精进的年轻同修，外求的心让我觉得只要和他们联系上，一切困难可能都会解决。后来让我知道他们存在的也是走动在我们两点间的同修，因故不想再和我们接触。面对他的即将退出，我提出了心里的渴望，希望他能安排我们见面。这位同修当时呛回我，你以为你想见他们，他们就想见你呀？一句话把我噎得哑口无言。同修走后，我找到了这颗外求的心，并修去了它。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在心里还是有那个愿望。一天，我正在常人家里突破技术，协调同修带了一个人来，是位四五十岁的老大姐。经协调同修一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我希望接触的那个点的主要协调人。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一定是师尊的安排才让我们接触上的。经过切磋，我知道了他们的大致情况，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新的震撼。原来他们不像我想象的那些精进的年轻同修，而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老大姐。老大姐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在他们那儿却算是最年轻的，其他人大都是六七十岁，最大的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些老太太对法理悟的并不多，多年来全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走了过来，三件事根本不输年轻同修。交流中得知， 老大姐本身就是协调，技术全都干，也负责他们那片的技术问题。可是讲来讲去才发现，他们不但没有什么过硬的技术，甚至连骑马钉打印都还不会，一切都还是最原始的本事。我的心一下酸了，师尊对我这个中士是怎样的慈悲啊！在我的修炼路上平平坦坦，遇到的同修都是上士，甚至正实法的路上几乎是应有尽有，如果修炼不好，怎能对得起师尊？我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把我所学都交给了他们，考虑到他们情况特殊，有的技术还做了改动，比如安装系统对年纪大的同修比较困难，我就把系统安装好后做个 Ghost 的备份，让他们只要往要装的电脑上一恢复，再装上电脑驱动就可以用了。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有了接触，但想要彻底打破间隔形成整体，可不是说说就可以的，那是要在人心的碰撞和自我的割舍中才能达到的。他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年大法弟子，而我却是一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有的岁数甚至比我大30多岁，甚至大过我妈。如果按照常人来讲，中间存在着怎样的代沟，几乎是不太可能沟通的。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都是一师之徒，就是师姐妹的关系，姐妹间也就不存在不沟通的问题了。那时在刚接触不长时间，有一次因为他们那儿出了点问题，我们俩下坐在一起切磋，我没想那么多的就向他们建议，大意是出了事不要急于做资料，应该先学法向内找后再继续。没想到我刚说完，老同修就炸了，言辞激烈的将我说了一顿。我听着他们的话有些委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一番好意，同修们怎么这么说我呢？转念一想，师尊在《清醒》一文中讲，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立刻意识到，我的话既然让同修不舒服，一定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够，于是我真诚地向他们道歉。70多岁的老同修也是个很爽快的人，一见我这样做，他也说出了想法。原来他们误会我不让他们再做资料了，我将所想又一次跟他们说了，这次大家感受到了我的真诚，也都同意了。老同修又对我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心里想，你这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们？我说没事，还是我没说清楚。大家都笑了，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又变得祥和了。事后旁观的同修说，当时真是捏了把汗，怕我们吵起来。这整件事情正像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样，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经过了多次这种摩擦后，间隔终于打破了，我们的心也融合在了一起。我在家里排行最大，所以很希望有个哥哥姐姐。修炼后我觉得师姐师兄在我的心中是最亲的称呼，所以我把比我大的女同修都叫做大姐，比我大的男同修都叫做大哥，我也一直管那位70多岁的老同修叫大姐。去年我去他家，他跟我说，我现在真是你的大姐了。我听了之后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和感慨。是啊，这一句话中包含着多少故事，多少信任，多少割舍才能达到。我们地区形成整体后，对整个正实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迫害消息的快速传递，同修间的相互配合，成功的营救出被迫害的同修，大大的打击了邪恶的气焰，增强了同修的信心，更多的众生得到了救度。四，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在我的修炼中，我一直都把学法当作最重要的事，而我所走过的每一步，如果没有法都无法走过来的。无论怎样忙，我都会坚持学法。05年初，我遭受到了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出现了一种幻化现象， 就是无论别人跟我说句什么话，我的头脑中就会自动将它拍成电影。比如有位同修的弟弟曾是黑社会，后被判死刑，我听他讲的当时没怎么入心，但回家后大脑中就拍起了电影，真是比上海滩还上海滩。另一同修讲了句他亲戚得了一笔钱走之后，我大脑又给人家拍起了电影，等等，大脑一刻也得不到休息，弄得我精疲力尽，向内找自己，说这是有利益心。当时觉得好像找对了，身上当时感觉好像有个附体掉了下来，轻松了一天，到了明天还照旧，找同修切磋也不见效，让我很苦恼。后来心想，算了，还是学法吧。一翻书，正好翻到思想业力上，内心一震，一下子悟到了，排不掉、压不住的，不就是思想业在作怪吗？找到原因后，我就开始学法，后来又决定背法。以前我曾背过一遍，后来再背都没背完，每次都是背到第二三讲时，觉得太慢了，没通读快而停止。所以这次我采用了背加通读的办法，就是会的地方就背过去，不会的地方就通读。在背第一二遍时，我身边有个声音说，太慢了，你还是读吧。这一次我一下分清了他，原来是思想业力说的，我意识到这是因为他感到了危险才这样说的。换句话说，背法是清理他的最好办法，抓住了他的致命之处，使我信心大增。我两天背一本转法轮，这样超过十遍后，我发现情况变了，思想业力早不知被清到哪儿去了，身心和头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祥和。也是从那时起，背法就被我延续了下来。随着会背的部分越来越多，我开始试着托书背。托书背最好的环境是在集体学法通读时，自己小声的背，不会的地方还会得到纠正和提醒。现在集体学法时，我已经不用书也能和大家一起通读了。背法的好处真是说不尽，对我来讲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嘴里不由自主的会冒出一句邪党歌曲，而现在经常是冒出一段法。如果细细查找，会发现正是自己要修的部分。虽然师尊讲修炼没有捷径，但我感到背法就是捷径，因为无论遇到任何事时，法理马上就会出现在脑中，你就会知道如何去做。这么多年走过来，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形，所以这里也诚心建议大家都来背法吧。正像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大家知道过去我给你们讲过一个道理，这个人呢，无论他看到什么了，他都是在往脑子里灌，好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好人，不好的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坏人。大法弟子不断地看大法的书，那他就是正法的生命，修成神他就是法王。五，否定自己，去圆融师尊所要。近一段时间总感觉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停滞不前，找不到以往那种飞速提高的精进感觉，总觉得有劲儿使不上，苦恼了好一段时间也没找到原因。那天看了一遍师尊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里面师尊讲到永远佩服那些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弟子的话，触动了我。我终于找到了停滞不前的症结在哪里，一直以来师尊一直都在我心性提高后给我开智慧，达到技术上的升华，这对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和精进与否的标准，却从未想到这对师尊当前的正法进程来讲已需不需要。就像师尊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也许在当初环境下，因为走出来的同修少，而懂技术做资料的同修更少时，把教技术做资料称作第一线还情有可原。但随着家庭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同修们大量的走出来时，还固守这一思维模式就不对了。目前正处在抢人之时，应该把精力用在救度众生上，以圆融目前师尊所要为第一线。其实说白了，第一线就是最需要大家参与的地方，哪里需要大家参与，哪里就是第一线。同时我还看到了自己那颗肮脏的求心和贪心，总想让师尊多给我一点。悟道之后，我打破了以往那种等同修上门来找的心，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安排在了救度众生上，发真相资料，发真相纸币，还有面对面讲真相。基点转变后，我发现我的思维开阔了， 好像一下进入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也是在这时，我发现和那些一直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差距何等之大。我意识到在这个新的空间中，我的修炼路还很长，但面对那些眼巴巴等着我们救度的众生，我有信心，我知道我会做得越来越好，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小玉的交流文章，在救度众生中升华。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1个年头，回想这11年的修炼历程，感慨颇多。是伟大师父的慈悲呵护，才使我走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下面就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体会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我的家庭资料点。利用休息时间在单位做真相资料。1999年迫害发生之后，同修给我送来了自己写的不干胶，内容主要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我怕心太重，不敢自己写，怕被邪恶认出笔迹。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能从同修那儿拿到一些揭露本地迫害及大法红传的单张资料，我从中挑选认为好的内容，利用中午单位没人的时间到办公室用电脑打印出来。当时我们科室仅有的打印机就是一台老的真式打印机，出一张 A4 纸大约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将办公室的门锁好，在里面耐心地等待一张一张纸打印出来。期间偶尔也有同事来敲门，我就得等那张纸出完，文件关闭才能开门。同事问干嘛插门，我就回答中午整个楼中也没人，关好门安全呗。建立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单位换了惠普的激光打印机，速度很快，我觉得很方便，就向丈夫提出家中也买一台，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丈夫以为我工作需要，1000多块钱也能承受，就同意了。就这样，他帮我选了一台惠普1010。开始还不知道明慧网怎么上，接触的同修有限，他们不会电脑，也不知道资料可以下载或通过磁盘拷贝给我。那时我采用的都是最笨的方法，照同修拿来的资料重新打字排版，然后打印出来，所以种类有限。后来知道从同修那里拷来现成的资料用打印机打出来，工作量就小多了，效率大大提高。但一个锡骨中的碳粉2个小时就用完了。我从卖耗材的商店找人家拆开锡骨，重新灌进碳粉。因为离家较远，这个过程最少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留心他们拆装锡骨的过程。几次后，我觉得我有把握自己拆装的时候，我就自己试着灌粉。结果还真不错，锡骨照原样装好并正常打印，我非常高兴并感谢师父加持，这样打印资料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后来我还教会了两个同修自己灌粉，再后来我们又有了改进，在锡骨装碳粉的一端和废粉仓处打了一个孔，加粉和清理废粉仓都不用拆开锡骨。2005年初，我才从同修那里知道喷墨打印机可以改联供，并买了佳能4200。这时也学会了上网，我的资料种类很丰富了，并且学会了打印线装转法轮的方法，给周围同修解决了请书难的问题，真相资料和转法轮等经书也销往农村。在做资料的过程中逐渐修去怕心，走向成熟。 买耗材的过程也是修去帕心的过程。开始买纸、碳粉等耗材时，帕心都比较重，常用人心想，商店的人员会不会与警察有联系？警察会不会买通商家？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我就不停地发正念，并请师傅加持。经过无数次后，怕心越来越少，而且从法理中认识到，我们做的才是最正的事，邪恶是不配来干扰的。买纸从原来的一包、两包，到后来用自行车驮一箱，到现在的让商家用他们的送货车将我和几箱纸一起送到家，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平稳，心越来越纯净。二，走出怕心，先在市里发放真相资料。初学乍练，最早发资料是在我住的小区及附近小区，刚一上楼时心砰砰直跳，上楼不敢上到顶楼，六层的楼房最多上到三楼就往下走，边走边贴不干胶。发资料之事一直不敢让丈夫知道。有一天晚上，丈夫去值班，我就出去将几十张不干胶贴完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被回家拿东西的丈夫看到，他开始翻我的衣兜，看里面都是不干胶的衬纸，大为恼火，并扬言要去揭发我。开始我还真有点心慌，后来就想，揭发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不怕你。第二天早晨，他回家的时候，根本没提这回事儿，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其实家人的表现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家庭环境也是靠自己去开创的。大面积救众生。后来师父教给了我们正法口诀，通过不断的学法和随着发资料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现在在市里各种地方场合都能轻松自如地发放真相资料。比如有的高层住宅，在每个单元门口和电梯里都有监控器，对这一小区开始我们都很发怵，不太爱去。直到一年多以前，一般的小区都发了很多次了，我就想应该去一些真相空白的小区。学完法后，我一路发着正念，骑着自行车朝该小区径直走去。在那一刻，心中装的是法，想的是救度众生，所以心异常的平静。乘电梯到18层后，沿楼梯往下走，一直发到2层，因为一楼有监控器没再发，过程很顺利。有了这次成功的体验之后，我的信心大大增加。从那以后，我一直坚持到该小区发资料，有时带儿子一起去，一起发。这个很大的小区都覆盖完一遍后，再发第二遍。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偶尔也有遇见人的时候，这时我一般不急不慌，有时和他们打声招呼，有时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找人的样子。挂条幅解体邪恶。2005年过完年，我们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在这个集体环境中，大家学法更有保证，更加精进。同修有时拿来条幅，我们就在晚上学完法之后出去悬挂。条幅上的字是同修印上去的，面料选择光滑的尼龙缎之类的。我们为了悬挂方便，将长方形条幅的上端穿上竹签，并拴上两个小石子儿。小石子儿可以用旧布包裹，用绳子系在条幅上。悬挂时一般是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然后用力对着高树枝抛出。因为石子儿的阻力小，会先升上去，这样条幅就展开了。开始出去之前也是有点紧张，后来发现在悬挂的过程中是很简单的，没有了怕心。看着悬挂在公路两旁公园里大树上的条幅特别醒目，就感慨不该贪图安逸，在家不愿出来，应该一直坚持。当然也有挂不好的，主要是条幅被树枝卡住坠不下来，这时我们就要找我们的心性了，并正念加持条幅会随风垂下来。 随着气温降低，北方大部分树叶落光后，是挂条幅的好时节。用真相纸币讲真相。自从师父在讲法中肯定了用真相纸币讲真相的形式后，我就坚持并从未间断。新钱用打印机打出来，旧钱开始用手写，现在改用印章印上。开始花真相钱币时有点紧张，现在也是越做越轻松。开始是几张纸币中加一张真相纸币，现在是除了特别破旧的纸币之外，几乎每张都不落。从开始的有字的一面朝下，到后来偶尔字面朝上，我悟到每一张真相纸币就相当于一个条幅，它能在人群中流通循环使用。寄信讲真相。用信件讲真相我也坚持了几年了，三张 A4 纸或不超过28页的小册子都不超重。通信地址有几种渠道获得，平时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一些通信地址，利用一些期刊上的通信地址，明慧网上公布的一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人员的地址。以前主要是寄往本市的，现在我悟到不应该只局限在本市范围，只要是明慧网上公布的通信地址，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用寄信的方式讲真相救众生，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向本单位同事寄信讲真相也是我一直坚持的，而且从同事那里反馈的效果很好，收到信件后一般都会认真阅读。三，不怕麻烦，利用出差机会救度众生。在高校救度众生，利用出差机会，我会带真相资料去一些高校发放，因为高校人员集中，大学生思想活跃，有什么消息传播快。学生公寓、教室、教学楼中教师的信箱、教师办公室旁都是放资料的理想场所。在北京正式法。08年刚过完年，我要到南方去出差，中间需要到北京换乘飞机。我提前买好了早班火车票，中午就到了北京火车站。简单吃过午饭，将箱包寄存好，问好去机场的路线，我就去贴不干胶了。遗憾的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去农村发资料，半夜一点半刚回来，所以没能来得及准备小册子等真相资料，身上带的都是各种不干胶资料。我上了火车站对面的天桥，随手将不干胶贴在了天桥的电梯旁、桥的栏杆等位置上，然后下天桥到火车站附近的大街小巷中粘贴，有时经过公交车站也顺手贴上一两张。刚到北京站时，我就到售票处想买好返程的车票，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怎么贴不干胶。通过观察我发现售票厅有监控器，但并不是什么角度都能照到的。等轮到我买票时，我边询问车次，边在售票厅墙的侧壁上贴上了天灭中共的不干胶。那时一点怕心也没有，即使后面的人看到不干胶也没关系，因为没人能断定是谁贴的。询问完车次，我发现合适的车次只剩了站票，就没有买。四点半左右转了一圈，回到了北京火车站。刚取完寄存的箱包，就听到车站北侧有人喊去飞机场的上车了。我紧跑了几步，刚落座车就开了。我坐在座位上不断地发着正念，加持那些不干胶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一路上感觉时间很快，到了机场就下车了。到机场后，我边等外地同行的到来，边发正念，铲除机场空间场中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共产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在机场买东西时，我发现提前准备好的从北京站到飞机场买车票的钱还在钱包里，回忆刚才坐车经过才想起来没人给我要票，我只顾发正念，也没想起买票的事儿。在机场安检时，我们都排队等候， 看到我前边的人都要站在那儿被工作人员用仪器在身上扫来扫去的。到我时，我也按照前边的惯例站到了台上。工作人员却说，你可以过去了。我没用接受检查，就直接进去了。排队在我后边的是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同行大姐，到她那儿时照样又被严格检查一遍。之后，那位大姐不满地对我说，怎么还不一样待遇？就看你像好人，我们都有问题啊。我对她笑了笑，没说话，但我心里明白，大法弟子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在旅游景点证实法。到旅游景点游玩时，我的心思可没有放在导游的介绍上，而是想法在什么地方贴我的不干胶合适醒目。一般我不着急往前走，等他们过去之后，我将这些不干胶贴在了柱子、墙壁等处。四，突破固有观念，到农村救度众生。回老家发资料。回老家时，我经常携带真相资料，开始是在本村发，后来让儿子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发资料。那时儿子只有12、3岁，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们配合很顺利，资料放得很灵活。有一次，看到前面有一个骑车的老人，车后边有铁筐，可能是卖水果的。我就让儿子快点骑，在赶超老人的一瞬间，我悄悄地将资料放在老人的铁筐中。在村中穿行时，儿子骑着自行车，我就见机将资料抛在住家门口的柴火垛旁边，或者粮食堆上。田间地头停放的农用车自然是接收资料的好场所。在一个村中央，对面来了一个老太太，儿子说，妈妈，我想告诉老奶奶法轮大法好。但当时自己心性有限，怕老人不理解，招来别的村民，就对儿子说，还是稳妥一点为好。现在想来，都是自己的怕心。就这样，我和儿子骑车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带的两书包资料发完了。这时天色已晚，我们离家已经很远了，而且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我们凭着感觉往回走，还挺顺利的回家了。到家时，儿子说他的腿都软了，但看得出他特别高兴。有一次和小妹妹一起回家，我就做她的工作，让她晚上和我一起发资料。妹妹99年前曾经学过大法，但后来因害怕放弃了。她答应了，晚上我俩就骑一辆自行车，她带着我，我发资料时她就等着，这样也发了好几个村。后来小妹也成了一名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到农村大面积发资料救人。在同修的建议和带动下，我也参与到了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行列。这一过程也得突破自己的固有观念。每次几个同修一起配合，乘坐通往县城的公交车，有时中间还需要打车。按照地图事先定好要去的村庄，提前发正念，几个星期去一次，很多时候还是很顺利的。五，在发放资料救度众生过程中升华。执着自我的教训。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刚开始去农村发资料时，我对所去的地方不熟悉，那时我们就什么都听同修甲的，因为他的老家在那一带。开始时大家配合挺好，可随着去农村次数的增多，我发现自己很能记录，有几次返程的路很不好找，但我都能和乙同修顺利到达。就这样，证实自我的心不断膨胀。有时发现同修甲的想法并不是最可取的，就提出自己的建议。对方不接受时，心里就不平衡，经常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同修。加上后来的干事心，终于在今年四月份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一次我们带的东西很多，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了将近30斤的资料。我和乙同修一组， 同修甲和同修丙一组，坐出租车到不同的村庄，各自从远往近处发放。在第一个村子里，因为先发放什么地方，后发放什么地方，我和同修乙就有了分歧，并且心中暗自抱怨同修不记录，还不听我的，后来说话的语气都不对了。同修看到了，马上调整他的心态，并说，你说怎么走就怎么走。走到第二个村子时，发现已经被另一组的同修发完了，我们就只能再另找地方。大约走了六七里的路程，才到了第三个村子。这时狗叫得太厉害，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站在路边发正念。这个村子不大，我们随身携带的资料还有一部分没有发完，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只能赶往聚集点。到那时，另外两位同修已经等候多时了。一见面，我就抱怨同修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走，把应该由我们来发的村庄都发了，害得我们走那么远的路。同修听了有点动心，因为地形不熟，以前都是我们经常将另一组的地方提前发了，但同修都能默默地配合，从不抱怨，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事后找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私心，什么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时间已经是半夜一点左右了，我和同修乙因为走的路太多了，都感觉很疲惫。考虑到时间太晚的缘故，决定将所剩的不多的资料带回去。结果同修甲不同意，说发完再回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接着发。在发的过程中，我提出到马路旁沿一排排的房子发放，同修甲不同意，我们就沿着马路的店铺发。不知什么时候，从门卫室出来一个值班人员，同修乙没有注意，还以为是同修丙呢，只顾往院里发资料。我和同修丙在马路上看着，但此时提醒已经来不及了。等同修乙过来后，我们马上沿马路撤离，远远地看到那个门卫好像在往外掏手机。此时我出了怕心，不是发正念解体干扰我们的邪恶，而是埋怨同修不理智。怎么回去？在哪儿等车好？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又产生了分歧。刚才被人发现的地点是最好的等车点，因为那比较繁华，过往车辆比较多。但回去是否安全呢？就在我们意见不一的时候，我们发现天开始下雨，这是令我们最担忧的。在出门时，我们发现太阳周围有一圈光晕，边界不是很清晰。在坐车时又听到有人说可能会下雨，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念正，一切不利因素都会被制约住。其实也真是这样，因为在发放资料过程中，我们都注意到了曾经是满天的繁星。可当我们都执着自我，放不下自我时，天却开始下了雨。我们的资料虽然都是装在了塑料自封袋中，但如果雨大时也会有损失。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地发着正念，边走边等车，雨却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尽管路上不时有车辆经过，但那些司机好像没有看见我们一样，根本不拿正眼看我们。我们只好在雨中往县城的方向赶。不知什么时候，在我们身后几十米处突然出现一个喝醉酒的人，边走边骂，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只能是加快脚步，现在回想起来，经常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在雨中走了几个小时，才有一辆面包车将我们拉到了县城。到县城时已经将近凌晨六点了，我们吃了早点，坐上早班车回家了。回家后，我痛惜辛辛苦苦印制发放的资料会因为下雨受到损失，同时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悟性差、执着自我、对同修的不宽容、给救度众生带来的损失。自那之后，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没能去得了农村。虽然中间曾有几次想去，后来也不得不放弃了，要么是天下雨， 要么是同修之间有矛盾。我悟道，救度众生只能是抱着最纯净的心态才行，心性不到位是不配做的，邪恶也会阻挡的。放下人心。10月1日之前，同修提议利用长假时间好好学法，并去农村发资料。我们异常珍惜这次机会，大家都向内找，都认识到要放下自我。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大家有事共同协商，不执着自我，在发的过程中默默地配合圆融，整个过程宁静祥和，没有一点怕心，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经过了几个村庄，当最后的资料刚发完时，对面就来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送回家。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及救度众生的实践，我深刻体会到，虽然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但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就在我的身边。当我把自己视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个例子，能放下自我时，任何奇迹都能发生，任何邪恶也动不了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奥运那段的修炼经历和体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把奥运前夕我地区协调同修被绑架后的一段修炼经历写出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资金问题。协调同修被绑架了，我这个小资料点资金不足，救度众生又不能间断，那两天我的心很沉重，也很着急，每天都在脑子里琢磨这件事。一天，开出租车的儿子下班回来，满脸笑容地对我说，妈，给您钱。我很吃惊，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儿子今天出车拉到一位乘客，是一名海外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知道大陆大法弟子都很困难，就把身上仅有的400元整钱拿出来，请儿子转交给我，让我用在救人上。我真是激动极了，一面想当面感谢这位同修，可是来不及了，他已经乘车走了。今天我就利用这次写交流稿的机会，谢谢这位同修，解决了我们眼前的大难题，真的是太谢谢了。接到海外同修的这笔钱之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不断的有同修送来钱，我知道这都是慈悲的师父的巧妙安排。我悟道，只要我们能为法负责，有一颗融化钢铁的慈悲心，那么有了困难，师父一定会帮我们，因为修炼人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还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真正体会到，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师父一定会帮我们。二、技术问题。负责协调的同修在家时，把资料放在 U 盘里送来后，我再打印。可是他们被绑架了，我这困难就来了。刚刚买了上网的卡，速度很慢，有时一个下午也上不去，有时好容易上去了又下载不了，怎么办呢？就急忙又去找别人用 U 盘传递，一边干着一边看明慧网，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那本书。总之不能耽误了同修取资料，我和老伴儿把全部精力投入上来，一下载不了就着急上火，吃不下睡不着，在很短的时间里，老伴体重就掉了4斤。另外两名协调同修听说了这件事，主动找上门来教技术。这两位同修虽然很忙，可是每次都是随叫随到。那阵子天很热，他们进门就是一身汗， 可是从不叫苦，表情总是那么祥和，态度总是那么和蔼，使人很愿意接近。他们说话声音不大，可是底气很足。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还有那种百问不烦的精神，真是太可贵了。他们看我那个上网卡太慢，影响做资料，立刻帮我装了宽带。就在安装的那天，藏在我心底的怕心出来了。我意识到这是一颗私心，是怕自己利益受到伤害。这种不好的物质一露头，我就发正念铲除，不让它存留。我这儿没有它存在的余地。我抑制排斥这些不好的物质，时时用法规正自己，保持正念神念，心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做的是最神圣、最伟大、最正的事。发了几次正念之后，这种物质彻底消失了。协调同修被迫害后，我地区一些同修资料来源暂时有了困难，我和老伴儿决定再多承担一些，于是主动找到同修了解情况。同修找上门来，我们都笑脸相迎。现在同修们又都有地方取资料了，无论怎么忙，我们都抽时间学法练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三，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就在奥运前夕，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期间，我弟协调同修被绑架后，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骚扰，协警和协党雇佣的低保人员，加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天天聚在我家楼下。我家既是资料点，又是学法小组，同修出入很困难，怎么办？一个念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面对这邪党制造的所谓紧张局势，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不能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的神圣使命，不能忘记众生还在危险的边缘等待我们救度。我站在楼上向下瞟了一眼，老伴说，谁怕谁呀，你强他就弱。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怕世人知道的，我们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事，但是对于邪恶来讲，我们也不给你行恶的机会。对于邪恶来讲，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叫邪恶知道，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还真是得注意，不能够没等你做什么事，恶人先去了，把坏事干了，那么就给你讲真相救人造成了麻烦，加大了难度，所以这些事是得重视。我想还是应该理智一些，于是立即把资料暂时转移到女儿家，让同兄们到那里去取。我们就是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管他邪恶要什么，那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师父在《问候》一文中说过，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奥运期间，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邪恶解体的也很快，现在没有人蹲坑了，也不盯梢了。回想那段日子的苦，现在感到十分的甜。我们大法弟子就是应该把苦变成乐，吃苦能消去业力，何乐而不为呢？把急躁变成微笑，不急不躁，平平稳稳地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